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周三的时间接着说明朝的皇帝。上次咱们说到了呢，是谁呢？就是魏忠贤跟客氏、两个人狼狈为奸，祸害别人，对吧？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整个的朝堂对于东林党人是非常拥护的。上期节目讲到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振奋人心的一个故事，就是东林党人东厂去抓这个东林党人周顺昌，然后东厂的人呢到了周顺昌的老家，当时呢记载是江苏嘛，天降大雨，老百姓围着就不让他们抓人，以至于当地的地方官员出来在宣读诏书的时候说必须要抓这个人。但是呢，当地这官员呢也是良心发现，知道东林党人呢是好人，但没办法，迫于这个阉党的压力不得不抓。这个时候就在犹豫之际，这东厂的人把这刑具往地上一扔，就说东厂抓人何人敢阻拦，结果呢造成了一场混乱。是什么呢？老百姓当时急了，我们以为是皇上拿人，没想到东厂拿人还这么大的口气，老百姓一拥而上，因为老百姓人多势众，就把东厂这帮人呢给揍了，这帮人一看呢老百姓来势汹汹，那不是一般的揍，往死里打呀，所以看这帮人的抱头鼠窜是丑态百出，有的直接窜到房梁上了，这是身手好的啊，躲到房梁上，有的呢实在没辙了，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咱说的官茅房，就是现在说的公共厕所，直接逃到厕所，一看外头有人追进来了，实在没辙，一捏鼻子咕咚一下
哭哧
跳到粪坑里了啊，能躲过一劫是一劫吧。有的甚至呢躲在这个荆棘丛中，也不管扎不扎了，反正能躲过去就行。那躲不过去的呢在街上跪地求饶，结果咱说到一个老百姓是怒不可遏。咱说的明朝南方，以前咱讲这古人装扮的时候有一种流行的鞋，就是木屐，对吧？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这木屐呢可以也当雨鞋穿，它不是防水，是因为沾水没事儿。
对，
结果一个老百姓怒不可遏，一下就把这个鸡齿嵌入头中，就说白了这个木屐底下有这木齿，一脚踹上去把脑浆子踹得迸裂出来，当场而死。这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这事件完了之后还不算完，这老百姓呢开始就觉得皇上你是一个昏庸的皇上，所以呢我们啊拒绝用你的钱币，换句话说呢我们不用你的钱进行交易了，我们可不可以原始一点呢？我们以物易物，不再用你的货币了。再有一点呢，就是老百姓甭管是干买卖的搞运输的全都罢工，这一下国家可就临近瘫痪了。为什么？咱知道南方啊，鱼米之乡乃是这个国家收入的一个大省。那么各州府县呢也纷纷响应，于是呢一场以声援东林党人为目标抵制天启前的这个斗争就开始了。
哇，
那在各地呢就延续了十个多月的这种斗争。后来呢这场事变的发起人叫什么呢？叫阎佩伟。这些人后来是英勇就义，死前呢就毅然决然的说我为清官而死，死有余荣。咱以前老说死有余辜，那是形容恶人的。这个人说呢死有余荣，就是我为谁死的，我为了保清官而死，我死得其所。这五个人呢死了之后就葬于虎丘之旁，所以现在大家去南方旅游的时候，虎丘旁边依然能够看到这五个人的墓。看到这个墓的时候可以回想当时明朝天启年间曾经这个阉党祸乱人东林党人整个这一出斗争啊。那么这里边呢咱说到了周顺昌，对吧？其实还没有说完，遭到破坏的还有谁呢？叫做黄遵素，这个人也是遭到迫害的。
黄遵素，
姓黄。那么东厂之前呢往这个浙江啊要去逮捕黄遵素，因为咱说了之前呢是阉党迫害东林党人，把他们纷纷的罢官还乡，这是第一步，把你给发配老家之后再去带人去老家迫害你，以至于迫害致死，能够斩草除根。那么就来到浙江要逮捕这个黄遵素。在经过苏州的时候，这帮个人呢也挨了打了，当时愤怒的市民就把这帮东厂的人呢怒不可遏到什么地步，打完之后直接抬起来就扔到河里了，
嚯！
而且把他们这个车轿船只啊一概的放火焚毁，就说白了民间就已经开始
都恨到这个地步了，
造反了。我不管你是不是皇上派来的，不管你东厂多么受皇上的信任跟宠幸，都不管了。还有一个呢是李应生啊，被捕的时候呢这常州也是发生了民变。所以你看东林党人被捕的时候，老百姓的整个指向全都把矛头指向了朝廷，甚至于把天启皇上跟魏忠贤并列一起，都成了老百姓反对的目标了。这江南一下发生民变了， 这消息呢肯定是掩盖不住，为什么呢？我派出去的人没活着回来，
嗯，
甚至没有全活着回来，那一定是出事儿，半道怎么着了、
嗯、
回来说肯定是这些个恶民呐、啊、刁民闹事儿，
嗯
啊，伤害我们这个东厂之人。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师，这魏忠贤呢，说白了，九千岁啊、
哦、
啊，这个地位高啊，在朝廷里边作威作福惯了，但他不知道当时这个局势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嗯，
就是他这个威风在朝廷里抖一抖，方则罢了、
嗯，
你在江南地区啊，真不买你这账、
嗯，
他就准备去派兵镇压南方的这些个民变起义，
嗯，
这时候内阁首辅顾秉谦就提出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
怎么
对魏忠贤说？说苏州乃是朝廷啊粮税之重地，
对，
就换句话说，你的粮进贡的，包括你的税收，这都是重要之地。倘若你前去镇压的话，
嗯，
避免不了要出大乱子，
而且伤朝廷的元气、
哎。你一出大乱子，这国赋，就是赋税的意思，他原文写国赋该当如何？
啊、哦，
这钱收不上来，这国库就会空虚。这个时候你再镇压是没有办法的。
嗯，
这魏忠贤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
嗯，
就等于半个中国都在反对他、
嗯、
他也觉得这事儿啊不能再这么鲁莽了，
嗯，
结果呢自己也退了一步，说只惩戒为首之者，就是把这带头的人惩戒一下，就问了，叫其余不问，就把这带头的给惩处就完了，
嗯，
不久之后呢，这天启皇帝下诏，因为惩处别人不能是太监下诏啊，
嗯，
天启下诏，其实从天启下诏也看得出来一点，就是当时天启皇上完全是攥在魏忠贤的手里，
他听话，
魏忠贤让他去下到圣旨，他就可以下诏、
嗯、
下诏说什么呢？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积无辜、
哦、
魏忠贤也怕了，
嗯，
就怕这事情再闹大，累积无辜之后对自己对江山都不稳了，
嗯，
那么苏州巡抚毛一禄呢，就按照这个诏令或者圣旨去查办这个苏州的民变，
嗯，
后边说查到民变啊，这个诏令下来之后，把为首的人全都给逮起来了，
嗯，
逮起来之后可以说东林党人呢是受尽了百般的折磨，但是也就是因为受尽酷刑之后，才体现出来东林党人这些个人士他的高风亮节，他们面对这种死亡或者折磨时候的英勇就义的状态啊，这些人呢都受了哪些个折磨，可以说说出来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惨绝人寰，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有哪些东林党人受到了酷刑。
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呢，东林党人啊，在皇帝下诏之后为首的被捕起来，受尽了折磨。首先说第一个就是杨涟，
嗯，
杨涟这是天启朝很有名的一员大臣呐、
啊、对，
那么下了诏狱之后呢，他就表示有命而已，说白了这个时候呢听天由命了，
嗯
啊，对于他受的这个百般折磨，史料记载非常的简短，几个字，但是咱可以想象一下，叫铁钉贯耳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那我觉得这个铁钉贯耳据我个人理解来说，它不会像扎耳朵眼一样的，
嗯，
那就不叫酷刑了，对吧、
嗯、
铁钉贯耳应该是不是把耳垂给贯穿了，应该是把骨膜给贯穿了
啊，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我觉得应该没错，
嗯，
要不不称之为酷刑，
嗯，
我拿一个针把你耳垂给扎一眼，那不叫酷刑，
那叫打耳朵眼，
对，我觉得应该是直接往里扎，会伤及到骨膜，叫铁钉贯耳，这是原文记载，
嗯，
土囊压身这东西也很残酷啊，何为土囊压身呢？把你绑在这个凳子上，往身上去落这个土袋子，大家想一袋面如果50斤的话，两袋100斤，你能承受多少？人的胸腔能有多大承重力？这是一个问题。
啊、
再有一个，这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反正我接触过那些个练硬气功的人，初学乍练的时候、
嗯，
说这经验是什么呢？当土囊压身的时候，你这个人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
哦，这样的。
因为你在呼气的时候，你的胸腔变小，顺势这个土囊往下；当你吸气的时候，你要把这土囊顶起来是不太可能的。这就说到一个。生物界里边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蟒蛇去捕猎的时候，
嗯，
一般的这个猎物是怎么死的？是被勒死的。
哦，
那怎么会被勒死呢？因为你在喘气的过程当中，这个蟒蛇就会咔又拧一口，你再喘气又拧一口，就致使于这个猎物只能出气没有进气，最后活活被绞死、
哦、窒息。
那么土囊压身其实也是这种感受啊，这个杨涟受到的是这种，但是呢宁折不弯，临终前写下什么呢？原文说写下的一个血书，用自己的血 刻破纸头自己的血，写下血书叫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在，欲以性命归朝廷，不图妻子亦还妻。咱们解释一下，大笑真的是高兴吗？
嗯，
真的是高兴吗？
不是。
是什么？
他是嘲笑。
这种嘲笑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一种可能无奈吧。
对，就像是咱说的无力回天
啊、哦，
政府或者说这个皇上已经昏庸成这个地步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是一种无奈的笑，也是一种嘲笑。
嗯，
后边呢，欲以性命归朝廷，我把我整个的性命归给朝廷，我希望肝胆涂地辅佐皇上，我希望大明朝能够再有中兴。
嗯，
哎，但是没办法，皇上糊涂啊。
嗯，
他信任的是客氏和魏忠贤呢。
嗯，
而且后边写不图妻子亦还妻，我并不在乎是不是我死了停灵，媳妇孩子围着一圈哭着我。
嗯，
我不在乎这个。但是没办法，我有这个报国之志，何乃朝廷昏庸无道啊。
嗯，
这咱说杨莲死的时候非常的惨，受到的是这种酷刑。
嗯，
还有呢，下边讲的东林党人魏大忠在受刑的时候叫刑讯之日啊，怒目直视朝堂之上。这朝堂呢审理他这个案子，朝堂之上悬块大匾。
嗯，
一般咱们说朝堂之上悬块匾，明镜高悬。
嗯，
有这种古装戏里边有。
对，
他这个大堂呢写的是明心堂。
嗯，
这魏大忠直接就骂，此乃是明心堂矣，此乃是昧心堂矣。
嗯，
改了一个字儿，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昧着良心。
嗯
啊，等于是当时在讥讽朝廷。因为这个大堂属于是朝廷里边，属于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办公机关呢。
对，
哎，所以这个不得了，那么直接就是讥讽朝廷，以小见大，说朝廷都已经昧了良心了。这是他咱说的这个魏大忠。然后顾大章，顾大章也是非常的这个高风亮节，也是面对这个刑讯逼供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大义凛然，说什么呢，每被考虑切齿不发一声。考虑的过程当中说白了就是希望你交代出更多的你们东林党人的这些个头目首领。
嗯，
切齿不发一声，咬碎后槽牙一声不吭。
嗯，
然后遇难前数日干嘛呢，这个他受的刑罚也非常的惨。为什么呢，他受难前数日啊做的这个举动就看得出来，右手仅存了食指跟大指，等于仨手指都砍掉了，用这两个手指头还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文章。你就想想他当时遭受的痛苦是什么样的。
嗯，
但这文章写的也非常的解气，写的什么呢，叫吾以五十死犹胜死其寿而无子者啊。五十死呢就是我刚过不惑之年，人到五十岁我死啊，这个不算早。后边他有点骂街的意思，叫什么呢，犹胜死其寿而无子者，其寿是多大呢，其寿在中国古代是六十以上。
嗯，
此为奇寿，人活过一甲子。
嗯，
因为中国人半寿六十乃是一大寿，这是过了一甲子了。
对，
并且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边呢，六十以前均为夭亡
啊，
夭折不是孩子的专利，六十没活过六十都算夭折，六十之后才不算。
嗯，
所以这是一个大寿。那你活过六十而无子者，骂的是谁？
骂的是皇帝。
错，骂的是太监。
哦，
活过六十还没有儿子，我比你强。虽然我五十死了，你这辈子是一个老、
嗯、
这个老绝户、
嗯、
哎，说白了是骂人的意思。
嗯，
吾以不想死犹胜死有下无闻者，这有是什么意思呢，窗户的意思。
嗯，
哎，他前面写吾以不想死，我这个死法在中国古代来说，古人的思想里不算是寿终正寝。
嗯，
不祥之死，横死。
嗯，
我是受刑而死的。
嗯，
对吧，那么古人讲呢，最好的死法寿终正寝，死在家里躺在炕上。
嗯，
所以咱一想也确实，人活一辈子到最后能死在炕上的也不是说全都能这样。
嗯，
大部分人就是河里头铁道上马路上，真能死在炕上的家人围着的那也是一种幸福。
嗯，
这说我虽然死得不祥，犹胜死有下而无闻者，有下是窗户根底下，就说白了用老百姓最普通的话说，你嘎嘣死大街上没人眨眼。
嗯，
就是你死我窗户底下不闻者都没人搭理你。
嗯，
我比你强。
哦，
你们这些人是丧尽天良的。
嗯，
啊，五故作风波翻日月，长留清白照人心，就是我死的是大义凛然的，长留清白照人心，不用解释。
对，
对吧。
嗯，
给后世做了一个好的表率，并告诉家人说死了之后我说的这个什么呢，故作风波翻日月，长留清白照人心，把这个写下来以后就作为咱们家的门心对。何为门心对呢，咱家大门中间刻上。 都不是贴在这个门框两边，做成对联，直接刻在门板上，以警示后世子孙做人应该是怎么个做法。哎，这说的是这个顾大章，
真是浩气长存。
哎，然后呢，这个周宗建，他的是死法呢，叫做以铁钉钉身。咱们想一下这个痛苦啊，铁钉钉身，钉哪儿？这个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咱可以想象，甭管钉哪儿，这滋味不好受。
对，
然后呢，后边还有更残酷的，这是我在怎么说呢？我在甭管是古装剧里边还是抗战剧里边都没见过这种酷刑
啊，
叫开水泼身。
嗯，
你就想这人活活的被穿熟了，开水泼身呢，对吧？跟穿熟了是一样的
啊，
等于挣扎了一天之后，就这种折磨人的方式或者酷刑不会使人当时死去
啊，
折磨一天之后叫奇状惨不忍睹，等于死的时候你想能好得了吗？
对，
哎，这又是惨死一个。后边呢还有这个高攀龙，具体他是怎么个死法，这也是咱们有史记载的东林党人最后一个说是这死的比较惨的。这么着咱下节回来给大家揭晓。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的高攀龙死的也是让人非常的惋惜。这高攀龙呢是以大臣这个不屈辱，所以说呢他不愿意这个折节受辱去这个遭遇，所以呢就说白了，传他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呢是含笑写下什么呢，武士武将视死如归，就等于这个心啊已经平淡了
啊，
视死如归的一个心态。那么他采用的死法是什么呢？当晚投水自尽，用不着别人把我害死，这样呢自己给自己保一全尸，并且呢也看得出来这个人他这种性格的刚烈。所以咱们呢一到这个无锡去看啊，无锡水边上有块碑叫高子止水碑，高子说的这个就是高攀龙。
哦，说的就是他。
对，所以呢看到这碑的时候咱也可以回想一下，包括咱们去虎丘看到那个墓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东林党人遭受迫害的一个情境。那么东林党人呢被镇压了之后，魏忠贤这个权势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权势熏天了，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那么紧接着这个闹剧就开始了，因为东林党人被清除了，那么魏忠贤呢可以说是一片坦途，底下的人呢看到了魏忠贤的这个淫威之后，没有人再敢造次了，除了实在看不下去的辞官回家，剩下在朝当政的要不就是不闻不问，要不就是阿谀奉承，但是以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居多
啊，
所以呢就开始一轮闹剧，就是给这个大太监魏忠贤这个烟货呀拍马屁歌功颂德。
嘿，
在天启六年六月，说这个浙江巡抚叫潘汝珍，他就为了拍马屁首先上书挑起了一个事儿。
什么事？
这事儿后来的全国呀如燎原之势一般，就开始全都干这个事儿了。干嘛呢？上书说的西湖圣地，西湖都知道杭州啊，杭州西湖畔圣地给魏忠贤建一个祠堂
啊。
当然大伙知道祠堂是给死人建的，但是有一问题啊，他不是说不吉利，这一定是这人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对人民有大益处，哎，受人敬仰之人死了才会建祠堂。你没听说给秦桧建一祠堂的，对吧？岳飞有祠堂，关羽有祠堂，这可以。
对，
但是呢，魏忠贤活着，就说明这人拍马屁到什么地步呢？您跟关老爷、岳飞将军呢，属于同一级别的，万民敬仰。您活着，他们死了才配建祠堂，您活着就应该给您建一祠堂。把这个上书递给了这个天启皇上，天启皇上这么喜欢魏忠贤，一看这上书，嘿，写到心缝里了，那你开始破土动工吧，并且呢破土动工之前还说了，我给你提一块匾啊，你把那个祠堂建好之后就把匾给我挂在这个正殿上头。这匾写俩字也看得出来天启皇上是一糊涂蛋子
啊，
叫普德。普德俩字，普乃是佛光普照之普啊，
嗯，
你到什么地步观音菩萨才敢说普照呢？那就普德，那就不用说了，你拿什么去普照别人？用你的仁德普照众生万物，这是魏忠贤吗？好家伙，
这太不像了，
这如来佛呀！
啊，
他写了普德俩字，说以后给挂在魏忠贤这生祠上。然后一看，呵，皇上高兴了，皇上高兴就好过日子呀。各地官员纷纷的上奏书，皇上，我们这个本地也经过老百姓的这个民意调查，希望给魏老爷盖一个生祠，那是老百姓的话吗？甭管怎么说，反正地方官员都上书要给自己这儿建一个魏忠贤的生祠。所以说天启年间有一个现象，就是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他的祠堂在这当时明朝的版图上哪个省几乎都有。咱要说几个比较过分的有意思的，听着都可乐。 说这个蓟辽总督啊叫严明泰，
嗯，
建生祠七所，
盖这么多，
光他一个人就盖了七个魏忠贤的祠堂，
嗯，
费银数十万两，然后呢其称颂魏忠贤叫民心依归，祭天心向顺，说吧，天心向顺，那这话形容谁的呀？民心所依，那是形容皇上的。
嗯，
你说魏忠贤跟皇上平起平坐，一点不夸张，并且皇上看了都不再生气的。哎，然后还有什么呢？说开封建这个祠堂，毁民舍2000余间，创宫殿9营，扒了2000间老百姓的房子，让老百姓无家可归，把这地方政府强占地，然后给魏忠贤建祠堂，建了9间大殿。哎，这是说糟践老百姓、
哎嗯、
然后呢延绥建祠堂用琉璃瓦越制了，
哦，
琉璃瓦皇陵可以用，皇宫可以用、
嗯、
王府那还得经过皇上特别批准、
嗯、
也许你在正殿可以用、
嗯、
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况且你一个太监的一个祠堂，对吧、
嗯、
庙宇也得是皇家敕建寺院才敢用琉璃瓦、
哦、
还不见都能用，所以这属于是预制了，
对
啊。然后呢这个巡抚刘昭在冀州建祠，金像免流，这四个字啊我觉得太形象了，金像免流，金像懂什么意思吧？
金像是
不是大药房，金像，
金像，
金像拿金子、
哦、
但我相信应该不是纯金，那个工程太浩大了，应该是鎏金或者贴金箔或者泥金彩绘
啊，
就这种金像。
哇，
流棺是什么东西呢？免流棺，免流棺什么样？大家如果没有见过的话，我告诉您，看《西游记》，《西游记》里边阎王爷戴那是免流棺、
嗯，
秦始皇戴那是免流棺，头顶一个板子，前边一竹帘子，后边竹帘子，这个就是免流棺，
哇，
知道吧？所以你看那模样，把魏忠贤打扮的跟阎王爷似的、
嗯，
往那一座金像流棺，好家伙，也到了这十殿阎罗殿了呢。
嗯，
哎，然后各地生祠呢，就比着赛着，哎，看谁建的大，看谁建的好，看谁给魏忠贤塑那像精美。
嗯，
然后呢说各地里边有精美的魏忠贤的塑像，什么样呢？魏忠贤这个像啊，首先是这个选料必须得好，用什么呢？
嗯、
上等沉香木刻一魏忠贤，这不糟践东西吗？
啊
啊，沉香木可以臭太监，
嗯、
完全糟践东西，并且呢还这个四肢啊、面目啊宛如活人，得刻得跟活人一样，栩栩如生。除此之外呢，叫腹中肠肺皆用金玉珠宝装成，堂是空的。这在宗教里边叫装葬，一般塑像呢小的不说了，寺院道观的塑像呢后背都有一个小门，把这打开之后里边得放一些什么珠宝啊、香料啊、金银呢、啊、这在宗教仪式里边叫装葬，把它弄得跟神仙一样，它这个像也得装葬。然后呢发髻留以空隙，干嘛使呢？这头发髻上啊还留这么一个可以插东西的，叫时令鲜花插枝头上，这时节什么鲜花下来得给魏忠贤插脑袋上，得装扮一下他这塑像。
哇！
但是咱想一下，也不老好看的。
嗯，
一大老爷们儿，还是不能说大老爷们儿，一公不公母不母的一个大太监。
嗯，
头上插着时令的鲜花，
怪瘆人的，
对吧？到秋天的时候，插的满脑袋菊花。
嗯，
你说这模样也是，你这真是不是个人样。然后呢，每祠落成必上奏书，每一个地方呢，这个祠堂建好之后，都得给皇上上折子。
嗯，
然后呢，书中玉扬就像颂扬皇帝一番。等于就称赞魏忠贤呐、啊，如何有功德呀？就跟赞美皇上的话是一样的。
我天
啊！那称之什么话比较多呢？据史料统计，就是叫“尧天顺德至圣至神”，拿他啊比喻这个尧圣明君，尧帝跟舜帝，
这都就是无法无天了都。
对，这是形容这个魏忠贤。
嗯，
然后呢，后来又有这个国子监献媚监生叫陆万龄，提倡把魏忠贤。干嘛呢？叫配享孔子。咱得知道，首先是你国子监呢、啊，国子监的学生如果心眼歪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救了。
对，
作为一个咱现在说的大学生，你应该正是那种血气方刚、正直为人的时
候，报效国家。
他拍马屁要给这魏忠贤干嘛？配享孔子，什么级别？告诉您，白云观里边，你去那文庙里边看，跟孔子供的一块的是朱熹。他要把他提议把魏忠贤供的孔子旁边，配享孔子。
哇，
多混蛋的一个人呢、啊！而且你是国子监的监生啊。
对，就是听阿龙说到这里，真是感觉这个魏忠贤也危险了，这个朝廷也危险了，国家危险了，怎么发展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听阿龙讲。 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后来呢，这魏忠贤呢，这熙宗封魏忠贤为上公，他这个侄子啊，魏良卿封为叫宁国公，在这个边疆啊，不是在边疆，在南京啊，监督这个孝陵工程。这工程修到一半的时候，哎，他侄子给这个朝廷上书，说什么呢？说这个皇上啊，您当朝有政，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各地啊，发现了好多奇异的现象，比如在山东逮到麒麟了。
哦，
因为这瑞兽一出现，说明皇帝当政是有一套的啊。然后大学士黄立奇呢，也赶紧的就说什么呢？说场臣修德，故人受之。说白了，东厂魏忠贤辅佐皇上是有仁德的，所以才招致这个瑞兽啊下凡人间。
嗯，
那按照规定呢，说太监呢没有公事一般是不能够出宫的。但是魏忠贤没事就出去，坐着轿子，骑着马，打着仪仗，可以说是什么呢？有一形容词叫做遮道拜服。就整个啊，给他跪拜的人把这路全给盖上了，叫遮道拜服，一片只看人脑袋看不见地面了，
这么威风，
这么大的架势。那魏忠贤呢，这么美，但是呢，他的好日子到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启皇帝的命到头了。天启一下台，第一个办的就是魏忠贤。天启的死有意思，天启是一短命皇上，多大岁数呢？虚岁22岁就死了。这短命皇上为什么呢？贪玩。说到天启的死很好玩，说天启5年5月18那年呢是夏至这一天。这天启皇上呢由大臣们陪着，夏至的时候有一个民俗啊，去哪儿呢？去北京北边地坛，得去祭地去，这是夏至的一个宫里边一个大的一个祭祀盛典。那这天启皇上呢祭地去了，祭地呢一直祭到下午4点，下午回来之后呢由这城里回来，然后从北边进城，先路过哪儿呢？路过西苑。这西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中南海这一片，这是一大片水域。这皇上咱说贪玩啊，对吧？就在这个地方说我要划船。他的皇后呢张后也陪着在划船，湖面上划了半天，夏至的天多热呀。皇后说我不行了，要中暑，我得回去休息去了。皇上一看，行，你回去吧。一贪玩的皇上20多岁正贪玩呢，说你回去吧。他划了半天船呢，觉得不过瘾，想一主意，说我不能这么划，把大船靠岸，给我弄一小船，派俩太监，我们仨，我们要荡起双桨。这个白塔映在水面上，我们要这么玩。结果就在那儿让我们荡起双桨了。结果也寸了，一阵大风吹过来，就把皇上这小船给周了。周了一下扣下去，皇上跟俩太监都掉河里了。旁边一看急了，这些个侍卫赶紧下河就救这皇上。还行，结果这皇上呢是被救起来了。但是呢护驾这俩小太监呢不惜水性就被淹死了。他被救上来之后，这大臣们还得拍马屁呢。这拍马屁拍得可乐，写了一首诗形容皇上落水。你说皇上掉水里不是什么吉祥事儿，他能写首诗叫什么呢？叫琉璃波面玉清浮。就是说这水面啊跟琉璃面似的，跟玻璃面似的。然后皇上划着船呢在这儿轻轻地浮在水面上，亭子飞来若画图，整个您的船呢轻盈地在水面上划来划去，就跟一支笔在画布上去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一样。任诸君王亲荡桨，就是看着一个君王的亲自在这儿荡起双桨，满堤红粉笑相呼。旁边呢这个盛开的鲜花就像一个个粉面一样，看着皇上划桨游船呢在这高兴的跟你相呼应。风掠轻舟雾不开，这风吹过之后呢雾没有刮开，然后锦鳞吹裂彩翻催，锦鳞吹裂彩翻催。这说到这个鳞呢，锦鳞是什么呀？锦鳞就是大鱼的意思。都是这个咱说锦鲤，
吉祥的大鱼，
吉祥大鱼。他把这船给形成一个吉祥大鱼，他给他吹翻了。然后呢须臾一片欢声动，没过多一会儿大家欢呼雀跃。为什么呢？捧出真龙水面来，把皇上给救起来了吗？真龙出水了，
真会聊、
你是这马屁拍的，皇上遇险他能拍着名马屁写首诗。然后呢这个天启皇上啊遭这一劫，也是染病数日。按现代话说的，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是呛了水了，或者说是肺部感染了。经过太医及时诊治呢，虽然当时的病症好了，但是呢落下病根了。但是呢天启皇帝这好动是一点没改，天天什么呀去打猎呀、斗鸡呀、走狗啊、干木匠活啊。包括什么这个他弄过一什么呢叫做水系傀儡。弄一池子铺上木板子上面搁上傀儡，拿线拉着木板，旁边呢用乐队一边敲锣一边唱，跟唱京剧似的。在这唱，然后水面上夸夸就过那个傀儡戏小木偶。他自己去排演。等一天到晚呢还是闲不住，
他是话剧爱好者。
而且呢他闲不住之后呢，一看皇上喜欢这个，魏忠贤就把这个乐队的首领 哎，就是他们这管事儿的，算是总指挥吧，
嗯、
给买通了。
嗯、
这叫王进朝、
嗯，
这王进朝呢，外号叫王瘸子，是一个滑稽演员。
嗯
啊，然后他每次演戏的时候，因为收了魏忠贤的钱了，
嗯、
就总是在戏里边加词儿，什么好个魏公公，好个魏太监，他老加这词儿，就赞美魏忠贤、
嗯。
这天启皇上呢，每次一听到这个戏里边的人物赞美魏忠贤，一回头一看魏忠贤站自己身边，就心里更美了。然后抿嘴一乐，哎呀，这是我这一个好同志，你看看。
嗯，
就糊涂到这个份儿上。
嗯，
那天启七年五月之后呢，就开始记载说天启皇上慢慢的这脸上就开始没有血色了、哦、而且经常是办公啊办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困倦了，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发火、
嗯、
有时候呢对这个魏忠贤跟奶妈客氏啊也不客气。
嗯，
那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霍维华就上了一个方子，说我一个灵丹妙药，
嗯，
叫仙方灵露饮，是干嘛的呢、
嗯、
是治您这个病的、
嗯、
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啊、用上好的大米经过蒸馏，然后呢榨取出这个米汁来、
嗯、
用这个米汁呢然后给它放凉了喝上几口，可以说是甘甜可口，就相当于蒸出的米汤。
嗯，
这东西应该说对身体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对，
但是没想到这皇上呢喝完之后确实不错，可是呢对他这个病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于喝了几天之后浑身浮肿，以至于卧床不起了。
嗯，
等于喝完米汁之后再喝其他的药也已经于事无补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开始说有问题了，按说米汤不至于害了皇上，那里边到底后期在做这味药的时候加了什么，别人就无从考证了。
嗯，
包括明史当中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呢有的史学家怀疑可能有人在暗地里给这天启皇帝使坏了。
哦、
哎，那么天启皇帝八年的天启 七年的八月十一号，这张皇后呢就趁着魏忠贤不在，就问这个天启皇帝说：“陛下，万一就是忌讳的讳啊，不讳，
嗯，
说白了就是万一您没了啊、
嗯，
大事如何？以后谁继承皇位？”
嗯，
这个皇上说呢，定属信王。咱再说后来的崇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嗯，
就是咱说天启皇帝的亲弟弟，那只能是他了。然后呢当天这天启皇帝呢就召见新王朱由检，兄弟俩算是见面了，对他说啊、哦、帝当为尧舜，以后你要是当皇上呢一定当这个尧舜一样的明君。这新王朱由检听完之后就连忙叩首说臣该万死，说白了呢这是客气客气。
嗯，
因为确实帝承兄位，这不就是您要不行了吗，这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啊，
对，
还盼着您能够万寿无疆。那次日呢第二天转过天来，这天启皇帝在乾清宫召见大臣，还不忘了说什么呀，说长臣魏忠贤忠贞性直，紧要大事轻等可与其商榷议计。
嗯，
还是说魏忠贤是一个好人，有什么大事跟他商量商量。那没过几天八月二十二号天启皇帝死于乾清宫。哎，死前遗诏让自己的弟弟信王登基为崇祯皇帝，这就讲到了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了。
哦，所以说经过阿龙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天启皇帝对于魏忠贤真的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不为过，糊涂的爱。
嗯，
对他这么喜欢，对不对，最后自己连死了还在说他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以后听阿龙讲。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见。